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这是人生四大喜事啊！朱元璋都30来岁了，能不高兴吗？哪知道转过第二天了，夫妻刚然起床，就听见美马招商店的前院，不知道谁打起来，乒嗒，哎呦，哎呦，打死了，乒嗒的呀！夫妻二人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朱四爷赶紧整理衣服，迈步到了外头，朝前面就喊：“二愣，怎么了？”话音未落，就见何二愣范永年满脸都是鲜血，气喘吁吁，在外头跑进来了。
少爷，你快去看看，他妈没这么欺负人的，非他妈跟他拼了不可。
哟，把朱元璋吓得魂飞天外呀！心里头说话：“二愣永年呢，你们真给我找事儿！我现在就怕有事儿。你们这是跟谁呀？”年轻的人真是不识时务。正想着，开店的那掌柜的梅四祖，朱元璋这好朋友也进来了，一把抓住朱元璋：“贤弟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不怨二愣永年，早晨起来咱们刚开门，外边来了伙人，为首的这个小子姓沈，叫沈万三。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他是襄阳王铁木儿的干儿子，官拜13太保，在我们荆襄九郡腰里头拴扁的横贯。这小子是无恶不作，什么坏道都有，欺负人欺负惯了，大概听说你做买卖赚了俩钱儿，这小子瞪眼来敲竹杠。二愣永年一招待他，他说言语不周，伸手就打。哎，这我劝着，总算把他们俩劝回来了，要不就非出事不可。沈万三就在前屋呢，大吵大嚷的，非叫你去见他。兄弟，你看怎么办？
这个
哥哥，他来就是为敲竹杠啊，还是别有企图？
这还不清楚，反正他要见你。
朱元璋一想也不行啊，你说见呢是不见呢？他最担心的就是怕元朝抓他，这反叛的帽子受不了，有心不见往哪儿躲呀？事情已经顶到门上来了。他稍微想了想，好吧，二愣永年，您把脸洗一洗啊，有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，待我赶奔外边。马小姐也出来了，你别看是个小姐，要讲这心眼儿，自在朱元璋之上，不在丈夫之下。拉住自己的丈夫，马小姐嘱咐：到了外面千万可注意啊，这个沈万三最不是东西，他要要钱咱就喝着破费一点，千万别惹事儿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你懂吗？
我懂，夫人，你就等着。
朱元璋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跟着梅四祖到了前边，也就是到了账房吧。呵，一瞅门前高头大马有10几匹，有几个恶奴歪戴帽子斜瞪眼，手里拎着马棒，横眉立目，像二鬼把门一样在账房门前把着。还有几个小子手里拿着绳子，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捆人，这都是吓唬人的。朱元璋明白，很从容的开门进了账房，往正面一看，坐着一个小子，正是沈万三。你看沈万三这小子不是不是东西吗？模样长得不错，细条条的身材高有8尺开外， 扇子面的身躯，宽肩膀，长得黄白镜子，尖下颌，两道细眉，一对大眼睛，通关鼻梁，方海口，微微有点黑胡，看年纪也在27、28岁，大山峰耳的青眼圈，他穿着一身便衣，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，身穿对花公子裳，腰系丝软宝带，挎着口宝剑，呵，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的小扇，美了八字，把他嘴撇得跟瓢一样。在他身边背后还站着几个恶奴，那马登云就是朱元璋这老岳父，正在旁边点头哈腰的，正说好话。朱元璋迈步进来，马登云一看姑爷来了，赶紧给介绍，十三太保，这就是我姑爷，呵呵，他叫朱元璋，姑爷快给太保爷施礼。朱元璋的火都顶在脑门子上，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把怒火压下，满面陪笑，躬身施礼，太保在上，朱某给太保问安，说着话一躬到地。就见这沈万三鼻子刺儿一扇呼，
嗯，免了，抬起头来。
是，朱元璋直起腰板来，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
你姓朱，叫朱元璋，
不错，正是小人。
到了我们襄阳多少日子了？
啊，来了一月挂零。
到这儿你干了些什么呢？
回太保爷，我贩卖酸梅，我来经商来了。
啊，听说了，怎么样，买卖还不错吗？
托太保爷的福，一切顺手，挣了俩钱。
挣多少？
刨出花费，大概能现存500余两。
啊，上税了吗？
可你说你管得着这段吗？这叫没茬找茬，没事找事。朱元璋还得应付。回太保爷，上过税了。
上了？不对吧，不是偷税漏税。
没，不信我有现存的单据。朱元璋让梅四祖把单据找出来。十三太保沈万三看了一眼，
嗯，这些事儿我都不问你，我再问你一件事儿，你知道不知道襄阳城有位十三太保，有位沈某人，知道吗？
这个我不清楚。
什么？不清楚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鼻子底下没个嘴吗？你没长耳朵吗？哎，
实话跟你说，不管买卖客商什么阔人物，到了襄阳之后，必须得拜见我十三太保。我十三太保叫他活，他就能活；我叫他死，他就活不了。我说你一个小小卖酸梅的，你好大的架子！一不给我送礼，二不去拜客，你就跑到这儿挣太平钱来了。哎，你懂得不懂得做买卖的规矩？哎，你说这小子多无耻啊，真是大言不惭，夸夸其谈，那脸皮比鞋底儿都厚。朱元璋一听，哦，确实是敲竹杠来挑理来了，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。太保爷，您别生气，全怪小人我的不是，因我第一次经商，不懂得商界的规矩，未能登门拜望太保，真是罪该万死。现在我就孝敬您，来人吧。他一点手，把那两个徒弟叫来，
到了里面拿了300两文银，300两银子，这个数目就相当可观了。这没办法呀，朱元璋把这银子拖到手里头，往前一递，太保爷，300两银子不成敬意，料表我的寸心，孝敬您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往前一送，认为这小子能心满意足呢，就见沈万三这小子啊，啪，这一巴掌把300两纹银哗啦全给撩到地下。这小子当时就站起来了，
什什什么，
你倒说得出口啊，300两银子，你他妈打发要饭的呢，太保爷花过见过，你这是骂我。这小子说着把手扬起来，啪，冷不防给朱四爷来个嘴巴。因为朱元璋毫无防备，这下打得非常结实，手过去之后，朱四爷的脸上就起了手印，把朱元璋打得眼前金星烂冒，一捂自己的腮帮，你打人，打你怎么的，打你怎么的，我扒你的皮来、啊、这小子来历不明，交到官府从严处置。是，恶奴过来就要抓朱元璋。哎呦，把个朱元璋给气的，哦，300两银子没满意，还想继续勒，还得打我，还得骂我，还得吓唬着我，我哪受过这种窝囊气。恶奴们过来一抓的朱元璋，用手往里一拨了，沈万三看见了，爷爷，你还拒仆欧差呀，啊，你还会两下子，今儿非收拾你不可。他把扇子交给仆人，甩掉外面对花工资厂，伸手就打朱四爷。一开始朱元璋闪闪躲躲，寻思你打两下就得了，没想到这小子没完了，左一个通天炮，右一个窝心炮，要不一个高挂连环腿，恨不能一下把朱元璋置于死地。朱四爷一看不行了，再不还手，我这条命保不住，心中暗自思想，朱元璋你的命太苦了，从来没有一帆顺风的时候，总是出点节外的事儿，今天怪我吗？不怪呀、啊，这是逼的，这叫人怕逼，马怕骑，不是我惹祸，实在我是压不住了。本来朱元璋就性如烈火，没吃过这亏，今天火往上一撞，把什么反叛呢，其他的后果全都扔到九霄云外了。朱四爷把眼睛瞪，双臂抡开，去你娘的！这一伸手不要紧，沈万三倒霉了，一个切掌正削在肩膀上，啪，哎呦，扑通，把沈万三揍了个腚墩儿。这小子从来也没吃过这亏，哟，你敢打我？站起来又扑朱元璋，刚起来，朱四爷使了个扫堂腿，去你妈的，扑通，又摔那儿了。恶奴们刚往上一闯，何二愣、范永年、朱四爷这八个徒弟也豁出去了。一看师傅动手，我们闲着干什么，落胳膊挽袖子全上来，去你妈的，踢躺踢躺踢躺。朱元璋一想，一下我也是揍了，两下我也是揍了，干脆就多揍就得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他骑住沈万三，抡起拳头，这顿揍把这沈万三打的爹妈瞧瞧，刚才那股威风早都没了，一开始他嘴还硬，后来不敢硬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打死了，饶命啊，饶命，饶命。你说见不见，这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梅四祖和马登云在旁边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一下可捅了娄子，要打死嘛就更完了，赶紧过来把朱四爷给拦住，这才把沈万三给救了。朱四爷这一站起来，沈万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滋溜跑到美马招商店门前去了，回过头来喘喘气儿，
姓朱的，
好小子，你他妈等着，太伯爷不报仇，我姓你的姓，走。我的腰啊！
不少人过来扶着他，勉强上马。这帮小子跟苍蝇一样，嗡，全走了。等他们走着之后，梅四祖和马登云把朱元璋拽到后院，这一顿埋怨。梅四祖就说：“兄弟，
惹了祸了。我方才就跟你讲过，这小子有势力，他背后的靠山是襄阳王铁木儿。你知襄阳王是谁吗？是当今皇上无道的昏君元顺帝的亲叔叔。哎，兵权在握呀，他杀咱们跟撵个臭虫一样。不用问，这沈万三回去对襄阳王说几句话，咱这殿房就得被抄了。兄弟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快走吧，走晚了这条命就没了。
马登云也劝，昨天那么热闹，今儿个也热闹，但是两种情况。朱元璋心里头想，怎么办呢？祸是惹了，娄子也捅了，难道说我就这么走吗？有道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，我走倒行，人家没马招商店怎么办？我夫人这些人怎么办？哥哥，这么办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绝不连累二人寒。我朱元璋捅的娄子我自己接着，我就在这等着他，看他能把我怎样。脑袋掉了碗大个罢了，这个官司我打了。兄弟，
哎呀，你怎么还是这个脾气？光棍不吃眼前亏呀，你就是死了又有什么用？赶紧快走。
朱元璋说什么也不走。后来朱四爷是这么讲的，他讲理不？难道说襄阳王铁木儿就一点理也不讲？打了官司他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真是说不出理去，再死也没什么说的，往哪儿跑？都是人家的天下。朱元璋就是不走，大伙一看也没有办法了，知道朱四爷有个拧劲儿，真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。等着吧，全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准备蹲监坐狱去打官司。哎，没想到头一天平安无事，哎，没来官人，大概得第二天吧。也许沈万三这小子挨揍揍得太厉害，回家起不来了，得第二天缓缓精神再去报告去。第二天只等了一天，平安无事，这小子没来。大家也觉着纳闷，朱四爷也纳闷，心说挨顿揍就完事儿了，不能啊，再等等吧。连着就等了三天没事儿。
何二愣范永年也乐了，师父，世界上什么贱人都有，这小子皮子刺痒了，给他拐一顿他舒服了，没事儿了。像这种尿泥是非揍不可。
不然，朱元璋说，你们说的不对，大概另有文章啊。果不出朱四爷所料，在第四天的早晨，还没吃早饭，门前马挂銮铃的声音，啪啪啪啪啪，从马上跳下几个王府的王官，头上都戴着大尾巴风帽，身穿跨马服，腰里挂着绿裤子弯刀，一个个舔胸叠肚，怒目横眉，迈步进了梅马招商店。哎，有个姓朱的吗？卖酸梅那掌柜的在哪儿呢？朱元璋一听来了，早都有思想准备，人要豁出去他就不怕了。再看朱四爷从容镇定，迈步来到王官的面前，一施礼：我就姓朱，你找我吗？
为首这个王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。
嗯，
你叫朱元璋，
正是。
好吧，奉王爷的旨意叫你赶奔王宫里走一趟。再跟你说啊，我们王家千岁得了瘟疫，现在病情严重，听说这酸梅能治病，你挑点好的拿到襄阳王府，听没有？要给我们王家治好了，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，要治不好，你心里头明白，你可小心着。
遵命。
朱元璋一听，什么？襄阳王铁木儿闹了瘟病了，
哦，
叫我拿酸梅去给治病去。还是有其他的事儿呢？沈万三这小子绝不能不告我呀，干脆就得去吧。朱四爷回到库房，叫何二愣、范永年在剩下那两筐里头挑出最好的酸梅，弄了五斤左右吧，然后拿个盘拖着上头盖好了，来的礼物又换了身衣服，辞别众人赶奔襄阳王府。不用问了、啊、家里的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都认为准有去路无有归路，这一回是凶多吉少啊，但是谁也使不上劲儿。朱元璋被四个王官压着就赶奔王宫，朱四爷还没来过呢，感情到了九如胡同，一拐弯是红狮子大街。这襄阳王的王府占着城里面四分之一，有东华门、西华门，正中央有一门，后边就是王宫啊。王宫的后面是寝宫，真是五不一楼十不一阁，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柱，好阔气。他们来到王宫的侧门，几个王官跳下马来，等着，来人把他看着。出来几个当差的把朱元璋监视起来了，王官把马交给仆人，迈步到里送信儿去了。朱元璋就等着吧，足能有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。就见为首的那个王官出来了，朝朱元璋一点手，进来。告诉你啊，我们王爷正在寝宫等你，你要抱门而入。
遵命。
朱元璋赶紧低下头，托乌梅的这个牌托得挺高，往里迈一步，嘴里得喊一声：“罪民朱元璋，告进。”迈一步得说这么一声，有打侧门往里走几百米，你说得喊多少声吧。一直到了襄阳王寝宫的外面，王官让他站住，又到里头回话，这回时间比较短，一点手进来吧。朱元璋这才到了里边，屏住呼吸。那可以说这里边也是三尺的禁地，朱元璋就听着非常的那么肃静，提了提鼻子，一股药味刺自个儿的鼻腔。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这地下都是方砖铺着地，蜡糊纸裱着墙，好大的房间呢、啊！一堂红木的家具，全是花里紫檀、硬木雕刻、大理石镶的心儿。这屋里是珠光宝气。他往前走着走着就来到床前了，是一张象牙床，床上铺着挺厚的垫子，襄阳王铁木儿脸朝着里，侧身在那躺着，周围有许多的太监在这侍奉着。朱元璋听身站住，赶紧就跪下了：“罪民参见王家千岁，千千岁。”这时候那个王官也来到床前：“回王爷，卖酸梅那朱老客来了。”
就听襄阳王铁木耳鼻子哼了一声，哎呦，这床嘶呀呀呀一响，为什么？这襄阳王能有300多斤，膘满肉肥呀，这家伙平常养尊处优，那惯了。说他300斤，还是这几天的分量，这是闹了病了。不闹病，400斤都得冒头。他这一转身，赶紧过来几个太监把他扶起来。襄阳王真瘦了，眼窝深陷，两腮也缩进去了。这温病可要了命了，上吐下泻，他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另外就吃也不行，吃完就吐。朱元璋跪着，离得他比较近。这襄阳王一提鼻子，正好闻着这酸梅这味儿，哎呦，怎么这么香啊？觉着走五关通七窍，闻这味儿，嗓子眼就有点刺痒，脑袋就发青，太好了！襄阳王急不可待，赶紧命人把酸梅拿过来，他就吃下去了。果然吃完了，这病就好了一半。铁木耳大喜，要重赏朱元璋。可是给朱元璋什么，朱元璋也不要。襄阳王一愣，都说是奸商奸商，可这个人十分的忠厚，我怎么报答他呢？眼睛一转，有了主意了。朱老客，既然给你众多赏赐你都不要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你能不能答应？啊，请王爷示下。朱老客，你就听某道来。